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非常感谢神，我们的青少年团契 Youth Group 今年能够去参加我们宣道会西北区的 Youth Conference Youth、Reach Conference。 那刚才 Jim Nasco 牧师来代表我们的教会向我们两位劳苦功高的弟兄姐妹，也就是我们的德宏还有月奔姐妹啊，这个德宏弟兄跟月奔姐妹来致谢，他们真的很辛苦啊。我想在这时候我们也应该来向这个 Jim Nasco 牧师来致谢啊，他很辛苦的开车送我们的青年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德宏跟月奔到那边去啊。So we thank you Pastor Jim for your laboring to take care of youth group and driving them to the Reach camp. So let's give Pastor Jim a big hand, okay? Thank you, sir. Okay. 好，那今天我要跟大家来谈谈是如何处理与弟兄姐妹的嫌隙啊。这话说啊，美国乔治亚州，哎，这个后面那个怎么连不上 ？OK， 美国乔治亚州 Augusta University 有一个心理学教授叫做 Deborah South Richardson， 他经过30年的研究调查，在2014年发表论文，指出我们对于我们亲密或接近的人，比起对陌生人更容易表现出攻击性，很有意思啊。他将此称为 everyday aggression。 他说啊，当我们来谈起具有侵略性攻击性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到的是 road rage 路怒啊，是 bar fight 这个酒吧打架啊。这个我相信我们多数人可能没有看过这个酒吧打架啊，可是路怒呢或多或少有接触过啊。但是呢，其实这些的侵略性或攻击性的行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却更常出现于伴侣、家人、朋友与同事之间。我们中文呢、有个成语叫做什么？唇齿相依。这个表明嘴唇和牙齿的关系非常亲密，但是我相信许多人都有过这样一个经历，就是牙齿咬伤了嘴唇，而且牙齿咬伤嘴唇好像还特别痛啊。虽然这不一定是有意为之的，可是我要说，伤了就是伤了。那身为基督徒我们跟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也很亲密，但有时真的就跟家人没有两样，是真的没有两样啊。而在这么近的关系当中，难免会有摩擦、不和、争执。如果处理不当，其结果不仅是伤了彼此的和气，还会破坏教会的合一。感谢主在圣经当中赐给我们许多宝贵的教导，让我们知道该如何处理与弟兄姐妹间的嫌隙。首先我要谈谈，就是我们什么事情我们基督徒应该先从自己来反省起，先从自己来做起。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题目里面，我们先看的是我的过失。我的过失，这个我的过失论到在跟弟兄姐妹之间的这个冲突、这个争执的时候呢，我们来看看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节制的怒气。没有节制的怒气，在刚才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第5章里面， 主耶稣讲到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就是向弟兄姐妹动怒，向弟兄姐妹动怒。他说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这里的动怒，这个希腊文 orgizo， 它比一般的生气更具破坏性，所以不是我们一般所讲的生气。这个已经可以算是叫做烈怒、暴怒了。那这样的一个怒气往往会有伤害对方的意图，所以主耶稣呢，他在这里就将向弟兄动怒和前一节所讲的杀人相提并论，强调都要受审断。这个受审断的意思就是受神的审判。哦，那所以在这个谈到我们的过失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很容易对弟兄姐妹动怒，因为我们太亲近了。在动怒的时候，我们又容易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弟兄姐妹辱骂。哦，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他说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这个拉加 Raga， 这是从亚兰文来的希腊文。哦，原意是空虚，空无一物，引申为脑袋空空。哦，脑袋空空，那自然就不是什么好意思啦，就好像我们是在骂人笨蛋蠢材一样。那另外一个这个字魔力 moros， 它的 moros 它的意思则是无知、愚拙。哦，那主耶稣也曾经用这个词来骂人啊，无知的人啊。哦，那所以他这个有责备的意思，可是随着语气和态度的变化，则也有骂人笨蛋的意思。所以这两个字，这两个词，如果我们在暴怒当中来发出来的时候，那这个是这个对人可以说是在情感上面的很大的伤害。我们可以很温柔的态度，很和善的来责备人，可是如果我们的态度变成是攻击性的，那么我们说出这些话，我们的语气，我们的态度，就会让对方来感觉我们是瞧不起他们，我们是鄙视他们，所以这个会造成他们在情感上的伤害。而当其中带着权力或多数的这样一个霸凌的意味的时候，就会造成更深一层的这个伤痛。所以诗篇第五十二篇这段话很有意思，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吗？诗篇五十二篇的第二节，大家一起来读，来。你的舌头邪恶诡诈，好像剃头刀快利伤人，好像剃头刀快利伤人。我们现在很少人啊，这个理发会用到那种剃头刀，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不会把自己头给剃光了。啊，这个在清朝的时候他们要绑辫子，所以他们就得用到剃头刀。那这个剃头刀是很锐利的，稍微一个不小心去碰到一下，这个就会有伤口，就会流血。所以我们的言语很多时候如果是带着辱骂性的攻击性这样一个意味的时候，就好像是剃头刀这样来快利伤人。所以有一句俗话说，言语伤人过于刀，言语伤人过于刀。那么主耶稣在前面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断，而在这一节他则说 凡向弟兄动怒的凡、难免受审断，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很明显的，这主耶稣的意思是以暴怒和言语伤人跟杀人是一样的邪恶，所以也都得受到神的审判。因此我们的使徒保罗啊，他很明确的来要求我们，他甚至于是警告我们，你们现在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你看，在这一节经文当中，保罗就把主耶稣他所讲的，向弟兄姐妹动怒，对弟兄姐妹辱骂，给刻画的非常的深刻。讲到向弟兄姐妹恼怒，你看他用两个词来形容，一个是恼恨，一个是怎么样，愤怒。然后呢，对弟兄姐妹辱骂，就是毁谤，还有口中污秽的言语。所以他在这里义正辞严，语意深长的来提醒我们，警告我们不要犯这些毛病，不要再重复这样的行为。除了没有节制的怒气是我的过失之外，下一个我们要看的是未加清偿的亏负。未加清偿的亏负，我们应当时常自省是否曾亏负他人。你看主耶稣他讲的非常有意思，你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这段话按原文的直译是，你若想起你的弟兄有什么事反对你，这个用我们现在的白话来讲，你若想起你的弟兄姐妹什么地方对你不爽，是不是 OK？ 好，这里的想起他用的是官声语态，意思是要使自己想起、记得、纪念，要来存记在心。我们要常常的来检讨自己，看看我们是不是有在神在人面前有亏欠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要想有什么事情会导致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反对我们呢？这可能是我们在心里面对他人所怀的这样的一个恶意，有可能是在言语上对他人所说不造就或是甚至嘲讽辱骂的话，当然还有可能是在行为上，也尤其是我们手中有权柄的时候，对他人所做的压制、半叠、克扣或剥夺等等。但是这也可能是我们没有清偿他人的借贷，没有实践对他人的承诺，没有尽到大对他人的责任等等。我要特别提醒我们做弟兄姐妹，我们 做基督徒的，我们很容易没有清偿的一个亏负是什么？某某啊，我会为你祷告，我会在祷告中纪念你。可是往往是当下记得，过后就忘。其实你知道，这个就是我们没有来实践对他人的承诺。我们真的要来明白一件事情，我们的祷告不是虚空堕堕，不是对着空气自言自语。你知道我们现在这个 cell phone 这个手机实在太方便、现在还有很厉害的，就是塞到这个耳朵里面，不然就是这边挂在这个脖子上面的、好厉害呀。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路上，在商场里面，我们可能会看到有人旁边没有人，可是他们在讲话、我们会以为这个人是不是自言自语。 可是 我想这绝大多数就是他们是利用那个耳机、那个耳麦这些的，在讲手机，在讲电话。我们的祷告不是在对着空气说话，是对那一位在天上的父神，那位借着 他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主基督耶稣来说话。我要强调 prayer works， 我们的祷告 是有功效的。所以如果我们承诺为某个人祷告，让我们记得真的要为他祷告。而且我们现在手机还有一个方便的地方，就是当你想要记得什么事情的时候，赶快拿它出来，然后就赶快记下来。现在手机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啊，你可以在输入的时候用说的语音输入，好厉害，真的好犀利哦。虽然有些时候他会听不懂，他会听错，所以如果我承认为谁祷告，赶快趁着我记得的时候赶快记，把它记下来，回家去就为他祷告哦。所以我们应时常自省是否曾经亏负别人，我们也应当注意我们是否按神的旨意来对待人，我们是否按照神的旨意来对待人。主耶稣说，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他说，如果我对人有所亏负，圣经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对神的敬拜 就不会被他所悦纳。因为我们在这个地上，他吩咐我们要做光做盐，做他的使者，要劝人与他和好，结果我们自己都不能跟别人和好，我们怎么能够劝人与神和好，是不是？所以神借先知以赛亚来警告我们，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这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啊。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你们OK， 好，抱歉，抱歉，这个 OK， 好，抱歉，好 ，OK， 好。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要洗涤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如果我们在别人面前没有存着无愧的良心，纵使只是罗马币制当中最小的那个一文钱没有还清，我们 就拿今天美国的硬币里面的那个 penny 来加以比较，哪怕只是那一文钱没有还清，我们都不能够从里面出来，我们就是对人有亏欠，然后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侍奉就不能够被神所悦纳。你觉得 one penny 有什么那个有些时候我们在路上走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个前面金光闪闪原来是有一个 penny 掉在地上，可是人来人往，没有什么人愿意把它捡起来那如果说有些时候银光闪闪，可能 one dime 一毛钱也没有什么人会停下来，如果是 quarter 也许可是在那个以下好像没有人管了，觉得那不是什么钱。可是圣经说，我们如果只是那one penny没有还清，都不能够从里面出来。这是主耶稣他自己讲的非常清楚非常明确的所以这个是我的过失，我要来时常来反省我自己是不是有亏负他人。我们要注意自己是否按照神的旨意来对待他人。现在有另外一个问题，可能是我们比较在乎的，就是我被得罪了，我被伤害了，我被亏欠了，有人对不起我，是不是？那我们基督徒 要怎么做？你说一报还一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可是我们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真理中，他给我们的教导和对我们所要求的实践， 是远远高过旧约律法的那样一个条文的局限。所以如果我被得罪了怎么办？首先我们做的是设法挽回，设法挽回。在马太福音18:15-17，主耶稣有很明确的教导，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吗？来，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怎么挽回。第一步是什么？第一步在第15节，马太福音18:15，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主耶稣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了你，这可以是某弟兄姐妹亏欠了我们，伤害了我们，也可以是指他犯了错，结果拖累了我们。这个都是有可能的事情。无论如何，反正我就是受到伤害，我就是被人亏负，是不是？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主耶稣说，你就去，你就去，你就去啊。那这个我按得太快了哈，抱歉，我中间大概又删掉一段。那个在做 PowerPoint 的时候，有些时候我是一直复制，复制之后有些多的我把它删掉，所以中间我删掉了这个。你就去。如果某弟兄姐妹对我们的亏欠、伤害或拖累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那我们就得前去面对他。如果实在是我们忍不下了，是不是？那我们不能够在那边生闷气啊。生闷气往往到了最后就是怒从心中起，恶从胆边生，就可能要去做不好的事情了。所以你就去，去哪里干什么？就是趁着就是只有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去指出他的错来，甚至只有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要来指出他的错来。那怎么来指出他的错？甚至只有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原文的意思只在你和他中间，只在你和他中间， just between you and him。 OK， 所以这个不是可以拿着那个 广播器到处讲的，不是见人就投诉，这是要只有在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不要让别人知道这个事情。首先我们要私下跟他交通，其次我们要当面对他说，而非在他背后对别人说。那如果我们不敢当面对他说，我想要强调这个事情，我们就不应在他背后告诉别人。如果我们不敢当面对他说，我们就不应该在他背后来告诉别人。那这个时候我们应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因为我们如果在这个伤害里面，在这个被亏负的这个情感当中，我们一直在想这个事情，时刻在意，一直在那边回味，那这个伤会越来越深刻。然后你可能就会有一个想法，他都对我这个样子了，我难道我不能够做些什么事情来对付他吗？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被引诱，也去行恶，也去犯罪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趁着只有他和你在处的时候，我们私下去告诉他，告诉他什么？就是要指出他的错来。 那指出他的错来是为了什么？让他知错，以免一错再错。同时，这不是说要让我自己好过一点，不是要让我自己舒服一点，这是为了要修补我们两人间关系的裂痕。因为我和他都是在基督里的，我和他都是在基督里的，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是弟兄姊妹。那我跟他之间不应当有裂痕存在，所以我告诉他，指出他出来也是为了修补我们彼此之间的裂痕。所以单单告诉他我们认为他犯了错是不够的，我们的责任是帮助他能够来看到、哦、他自己犯了错，他对人对神都有亏欠，然后他才能够做他该做的。我们这一代的啊、哦，我们这一代的50岁上下的，在小时候，在尤其是小学的时候，应该在学校里面都有看到老师体罚的那个经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被老师打过，我被老师打过。哦，这个老师打我们在台湾老我们那个年代老师打人是很厉害的。哦，有人用藤条啊，而且这种藤条是要选那种比较新鲜的，为什么？弹性十足，他这样高高举起用力挥下的时候，你可以清楚的听见他划过空气的那一声恐怖的声音，然后之后我们的手上就出现一道血痕。那有些老师比较客气，他就用塑胶水管，那个因为它比较粗一点，所以伤害就比那个细细的藤条轻。那还有一些老师，我有一个老师啊，他是把我们课桌椅那个椅子上面那个横木拆下来，上面写着三个大字，三个很漂亮的毛笔字，老祖宗，代表他是说代表我们的老祖宗来修理我们这个不孝的子孙。可是有些时候老师也犯错，他冤枉人，明明不是我干的，可是算到我的头上，是不是？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不该我的却算到我的头上了，是不是？哦，可是这个时候旁边本来做错那个事情的人还会暗爽在心里啊，还好老师不知道是我干的。所以我们如果不让一个真正犯错的人来真正面对他的过错，他不会知道来改变，他不会知道要来做出这个弥补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是不是？所以主耶稣他肉身的弟弟雅各他就讲一段话很重要，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迷失真道的，有人使他怎么样？回转、哦、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如果一个弟兄或姐妹对我们的亏欠是真的对我们造成了伤害，我们应当去告诉他，否则他可能会觉得这样对别人没有关系，然后他也许下一次再会对别人来做这种事情。所以我们需要来很诚实的但是又很温柔的去告诉他，想要来挽回他。哦，但是无论如何到此为止，我们仍需保密不可公开。这边是主耶稣他说，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这个得啊，这个得最普通的意思在原文里面就是赚得获利。哦，对基督徒而言，这个还有为主得人的意思。所以主耶稣他就讲说，这个抱歉，我又按到后面去了啊。奇怪，我可能又不小心删掉了。OK， 抱歉。OK， 好。所以这个 得呢，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他用的就是这个字。哦，使徒保罗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我要多得人，也是用了这个字。所以我们需要来为主得人啊，要得回那一些在错误当中的弟兄姐妹，叫他们与神与人都能够和好。那第二步是，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他若不听，这意思是第一阶段的尝试既然不奏效，现在就得采取第二阶段的作为了。那怎么去处理呢？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这是为了加强劝服的力量，也可在必要时进行调停和仲裁，而不是说我们人多势众，以气势来压倒对方，叫他心生恐惧而不得不低头。所以我找了这两个人，不是站在我这边的，这两个人是应当是在教会里面有权柄或受尊崇的人，我们邀请他们从去，那个同去，他们是公正的，他们是不偏袒的，他们在必要时候可以来进行调停或者是仲裁。那这个意义是什么？要凭两三个人的口来做见证，然后句句都可定准。那经上在生命记第十九章有这么一段话，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两个人的口做见证，怎样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那这两三个人必须能公正的给予真实的证词，否则就是做假见证。我们的主非常的憎恶做 假见证，非常的憎恶说谎。这个说谎是欺骗的一种行为。我们在英文里面呢，我们会有类似的一种讲法，跟中文一样的，说就是说白谎、说小谎，啊，说无伤大雅的谎，可是谎就是谎，是不是？啊，所以这两个人、两三个人的见证必须是真实的，是公平的。那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摩西律法里面有这么一个规定，同样是在生命记第十九章，审判官要细细的查究，若见证人果然是做假见证，以假见证陷害弟兄，你们就要对待他如同他想要对待的弟兄。哦，所以就是要让他知道惧怕，他不能够随便的捏造证词去陷害人。那如果他是这么做，就让他尝到那种被陷害的滋味，这样就可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那第三步是什么呢？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这个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这是第三，同时也是最后的一个阶段。如果前述在私下采取的措施失败，就算到了第二步，找两三个人同去的时候，我们都要保持就是不公开，就是我们跟他之间啊。所以这最后的阶段是在前述的私下采取的措施都失败之后，我们来采取的，这时候是向教会报告，由教会接手处理，而教会的领袖在调查清楚之后，就应当对此犯错者来公开进行劝勉。这个劝勉本身并非定罪，而是为带领此人从错误中回转，与人与神复合的最后努力。可是如果他又不听怎么办？若是不听教会，真的还是有人这样子啊，哦，这个顽梗悖逆，哦，就是不肯悔改，那这时候怎么办？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那这个是什么意思？教会只有把他当作外邦人和税吏一样看待， 税吏是犹太人所瞧不起的，其地位低到与罪人同列，所以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的抱歉，意思是断绝与他的交通往来，就如同使徒保罗所说的，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所说的，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哦、而若其情况是更恶劣的，则应对他采取更严厉的处置做措施。这个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吩咐的，把行这样事情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你的灵魂在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那这个意思呢，有些解经学者，有些这个神学家，他们解释是地方教会，一个在地方上的教会对他里面的弟兄姐妹是一个保护伞，是一个 shelter， 是一个庇护，所以把他赶出去，就让他到这个世界里面，让他暴露于魔鬼撒旦的权柄之下，让魔鬼撒旦来败坏他的肉体，让他能够在苦难当中痛苦里面来回转，来归回真神。那可是我们还要做到一件事情、哦、我们除了要来设法挽回之外，还要来做到另外一次事情，是要来主动饶恕，要来主动饶恕。新约圣经多次吩咐我们饶恕他人，并且强调这是我们在主的赦罪之恩当中应该有的回应。我相信我们大家对这段经文 都很熟悉的，在马太福音的这个第六章，事实上这是在主导文之后紧紧接着主导文的这样的一个教导，而它跟主导文是前后呼应的。因为在主导文里面，主耶稣也教导我们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呢怎么样免了人的债。那显然主耶稣非常强调这一点，所以他紧接着他又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可是他说，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很重要的教导，我们很多时候是存着一颗不愿意饶恕的心的。所以使徒保罗他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哦、那叫神的圣灵担忧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不饶恕。所以你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要做什么呢？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他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就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新约圣经不止多次吩咐我们饶恕他人，同时他也教导我们，具体的教导是如何饶恕他人。你看主耶稣他有一个 很有意思的教导，他告诉我们不要去计较饶恕的次数。这个话说有一个太太她很凶啊、可是她的丈夫又常常这个任意而行啊、然后这个所以她的太太就这个在家里养了一只狗。这个狗不听话，太太就跟他说，第一次那狗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是继续破坏，然后第二次、哦、这个太太就跟他说，第二次、哦、那狗还是不改，结果到第三次的时候，太太就把那一只狗抓来就开始打屁股、哦哦、所以下一次她的丈夫在这样任意而行的时候，太太在旁边 只小声地说，第一次她丈夫还是不改啊，还是任意而为啊，然后再做，太太说第二次，然后这个丈夫还是不知道犯错、哦、还是不知道悔改，然后第三次的时候，太太说第三次，然后拿起手来就准备要打屁股了。所以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啊、哦，那这个我们不要去计较别人对我们有多少次的这样得罪、哦、不要去计较我们要饶恕多少次。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主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 乃是到怎么样七十个七次。可是你也不要说我就在那边算，他已经得罪我到439次了，不是489次了、哦、然后再次一次说哈哈494我下一次不饶恕了，没有这样的事、哦、那使徒保罗也教导我们要用爱心来饶恕人，要饶恕人不简单，所以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他说在这里面要怎么样存着爱心，要存着爱心。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他在登山宝训中教导我们神的国有多美好，而他的旨意所行的地方就是神的国，有他的恩典与真理的地方就是神的国。所以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就在我们中间。可是如果我们心里没有仁爱和谦卑，我们中间没有包容与饶恕，就不配说神的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配说神的国在我们里面。我们身为神的子民与儿女，理当在这个世上活出他的恩典，实践他的教导，而这里面就包括了饶恕。所以让我们在他的爱里面爱人，用他的恩典去饶恕人。我们低头祷告。父神，谢谢你在圣经里面赐下话语，叫我们知道如何处理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嫌隙，帮助我们用你的爱去爱人，用你的恩典去饶恕人，帮助我们做和平的使者，帮助我们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这样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大家。